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我看见大会的安排实在是非常的紧，从早晨7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所以呢下午这个时间实在不容易提起精神来。我是想我就用前面一半的时间来稍微的来跟大家讲解一些关于教会侍奉的一些我的从圣经里面的体会，然后呢就让大家来问问题，好吧。你们喜欢听什么，喜欢我讲什么，我喜欢讨论什么，就让你们做主张。如果你们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我们就散会。不必一定要拖时间拖到5点15分，对不对？好吧，好，我预备了一些的材料，可以用 overhead projector， 但是我后来坐在那边唱诗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先讲别的。请大家先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从第8节到第13节，罗马书第一章第8节到第13节，保罗说：第一，我靠着基督耶稣在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释放的神可以见证我怎么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做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路往你们哪里去。保罗是表示他非常的渴望能够到罗马去，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他听说那边的教会蒙恩，他很想去。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一定要去罗马？从第11节到第13节我念的时候，请大家留意看看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他去罗马要做什么。11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的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哪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好，请问保罗要到罗马，这么盼望着要去罗马，他为什么要去？去了以后他要做什么？ OK， 分恩赐，还有呢？得一些果子，还有呢？得安慰，还有呢？或者说坚固， OK， 坚固建立四方面。分恩赐是关于侍奉上，对不对？恩赐用来做什么？不是自己享受，要拿来侍奉的，对不对？ OK， 侍奉。得果子是哪一方面？葡萄啦，橘子啦，得什么果子？他跟着下面他讲什么？无论细腻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债，所以我情愿将我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得果子他是讲是什么？传福音。 OK， 这个是传福音，这个是布道啊。得安慰是什么？哪一方面啊？团体生活， very good， 彼此交往，彼此鼓励，真理上，真理的教导，可以在信心使你们可以坚固，在信仰上面坚固。 OK， 简简的两句话，我们看见保罗对教会该说什么？四方面。教会就是这四方面重要的活动，这是教会设立的最重要的意义。四根柱子，别的都是旁的，都是好，不是最重要，不是基本。基本的教会里面要做的是什么呢？我可以把它重新的为做讨论的方便啊，把它分一分那个次序。Okay， 第一，要信仰上要坚定，坚固信仰，坚固信仰。第二，在生活上要有彼此的支持 support。 第三，好让我们在侍奉上可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 但是最重要的，这一切都是为着要传福音领人归主。如果这一切都做到了，没有做这个传福音领人归主的话，就是耕种为了要画一个图画好看而已。哎，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要建立一个查经班，建立一个教会，无论那个教会那个查经班人数多少多小啊，那个团体多小，你不能缺少这四方面。无论你的教会多大，你不能忽略任何的一方面，还是这四方面最重要。对于建立信仰，我们把它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把它 assign 给 Sunday School、okay? 这就是我们的教导的侍奉，教导的工作， The Ministry of Teaching。 我们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来上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的课程我们分了我还是用这个 overhead 比较方便，然后我可以写东西。 Thank you。 走了，来，我们把我们的主日学分成我们的课程，主日学的课程有一个3年的课程是基要课程，基本课程，第一年就是最基本的第一年 first year。 有没有看得见哈？第一年分成4门功课，第一门功课是 Christian Evidence， 就是为什么要信。第二个是 Christian Doctrine， 信什么。第三个课程是 Christian Life。 第四个是 Christian Witness， 就是从我们为何信，为什么信有神，为什么信圣经，为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信复活，为什么信，把 evidences 提出来 convincing。 他接受了，跑去第二课，我们信的是什么。三个月他知道信什么以后，我们怎么样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追求怎么样，长进怎么样，领袖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读经，基督徒生活怎么样，顺服怎么样，有爱心。然后呢有3个月讲怎么样向人 give away your faith 来传福音。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信，从他信主到他开始去传福音应该是在3年之内，不要拖得太久，让他 comfortably 信主以后半年之内就可以去传福音了。如果这一拖久了，他不再去传的了。凡是刚信主的人，你会发现他绝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没有信主。凡是信主10年以上的人，他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信主的人。你要求那些信主很久的人去传福音，他没有传福音的对象，他就路上去 cold turkey 去拉。但是凡是刚信主的人，他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没有信主，只要他肯回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一个可以带10的，可以带很多人来。所以你必须要抓紧在他还热的时候让他 equip him， 让他可以去传福音、okay? 然后呢我们就有 Old Testament Survey 旧约总论1年，然后新约总论9个月，然后呢有这个读经法3个月，这个是基本课程。每一个人我们要求他们上完这3年的课程，他才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童工，做侍奉，或者教儿童主日学、少年主日学，在团契里面做代理。这个是基本的，没有这3年他还不够根基。有了这3年以后他继续要参加主日学，但是我们给他们这个 elective courses， 他可以选了。这些是必修课，必修课上面呢我们就有 book by book， 一本书一本书的旧约，要四年才能够看完。新约四年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统神学两年，侍奉训练，我们现在是一到两年，就是说不同的时候我们开不同的班，随便他选。有的时候我们开儿童主义学教员训练班，有的时候开这个查经领导人的训练，有的时候开这个，有的开那个，我们有不同的时候开不同的课。然后我们现在正在 develop 的是信徒生活的与社会问题的课，包括这个美满婚姻这个三代之间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还有这个关于社会问题，比如说安乐死的问题，这个同性恋的问题，ethics 的问题，政教分离是到底是什么一个 issue 这些。所以这些也是一到两年的课，所以全部你要上完要15-16年你才能上得完。你还没有全部上完以前，大概我们已经抓你出来教主学了，所以你一面教一面学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着重这个教学的工作。我们发现许多的小教会、新的教会、老的教会都一样，许多的教会主日学不够认真，大家来得迟，开始的时候坐在那边谈话等待，其实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等了15分钟才到 OK。 到了以后呢，就花一点时间来交谈交谈，彼此认识用那个时间来交通交通，实在上课的时间没有多少，最多35分钟、45分钟。就算有45分钟的话，打开圣经读一读，就问你有什么意见。他都没有备课，突然之间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就无论如何你问到他，他一定要讲一点东西。They don't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ey have to say something. 那这样就熬过了一个钟头，大家就觉得今天我们也学到一点亮光，一点东西，很高兴，下个礼拜再来。在我们教会，我们不容许这样的主义学，我们要求老师们最少要花6个钟头、8个钟头的时间，一天的时间来预备功课。我们 assign 他参考书， assign 他学生有课本，要回去读了看了才来。到时呢，发讲义，去用 lecture 的方法，绝大部分的时间最少45分钟、50分钟的时间，用 lecture 的方法把材料全部 present。清清楚楚的推荐，然后跟着下来10分钟、15分钟，最多20分钟，来做讨论，回应那个 lecture， 所以是很严肃的、认真的来处理这个教学的功课。那这样呢，是唯一一个建立教会的方法，把弟兄姐妹建立在磐石上、真理上，不是建立在友情上，要建立在主的话语上、真理上。这个是第一，人得了建立以后，就要在生活层面上彼此扶持。所以教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建立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在生活层面上彼此劝勉，互相安慰，彼此扶持，有一个 support group。 如果你的查经班很小，只有10几个、20个人，很好，尽量的用你的查经班的时间来彼此的鼓励。当你教会开始变成教会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了，人数一多，这个彼此的关怀就会冲淡。我们在教会里面现在连大大小礼拜天总有1000人来，常常有人就说我们以前在查经班的时候 very close 很亲密，意思是说这里教会太大了，我没有办法 get close。 其实不然，我们教会现在有22个团体，就是说22个查经班加起来就是我们教会 OK。 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小地方有一个小查经班，你来到我们教会，同样的你想参加其中一个团体，就等于是你参加了一个查经班，一样可以 get close。 那么这二十二个团契加起来就是我们教会。然后所以我们用这个办法，如果你的教会已经有六十人八十人了，我告诉你，你最好把它分成两个团契三个团契，二十来人一个团契，三十人一个团契已经开始太多了，太大了。如果你的教会有一百人两百人的话，你平均二三十人应该有一个教有一个团契。我们之所以分成二十二个团契，因为我们崇拜大概是六百六百五十人左右，分成二十二个是三十人左右是一个团契的平均。那么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在教会里面以我们的 philosophy， 我们不要求弟兄姐妹认识所有的人，甚至 it is impossible to expect the pastor to know everybody， 甚至我们做牧师的也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人。但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参加团契，你在团契里面可以找到三家人做你的朋友，做你主内的朋友。 It is very sarcastical、啊、有很可笑的，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还不是真实朋友。你明白了这句话吗？本来弟兄姐妹应该是比朋友更亲，对不对？我们先做了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还没有做朋友，我们这个友情都还没有建立。许多的教会，许多的查经班就是这样，聚会的时候来彼此见面，见面的时候交通是 through the Bible， 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有话讲，没有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彼此不知道，你想什么我想什么彼此不关心。所以我们要求弟兄姐妹参加团契，在团契的里面我们的重点跟主日学不同了。团契里面我们着重彼此劝勉，彼此分享。在团契里面我们的口号是 Prayer, Care and Share， Prayer, Care and Share Rhyming 三个字、啊、彼此代祷，彼此分享，彼此关怀，这个是生活层面的。我们发现很多的团契，很多的查经班呢、他们没有进行这一方面的作用。在主日学的时候他们拿来交通，团契的时候应该是交通的时候他们拿来讲道，就请人来讲，领师聚会、啊、然后请一个人来讲，讲完了大家就哦，今天那个讲员讲得很好， duplicate 那个崇拜的功能，却没有达到团契的功能。好， The ministry of teaching， The ministry of caring， 这两方面成为两条柱子，有了这两条柱子，在真理上在生活上都有供应，那才可以谈得上恩赐上的服事，就可以彼此配搭，在教会的当中来联络，一同的来侍奉主。那么恩赐的那方面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动员，教会动员 mobilization， total mobilization， 要每一个人都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的侍奉，个人按照程度跟恩赐不同来分工，这个是那个秘诀。能讲到的让他讲到，能探访的能够让他探访，能劝勉的让他劝勉，能教导的让他教导，而其余的人呢，你请他教主日学他不敢，你请他来做这个counseling 他一塌糊涂，他自己都搞不清楚，那怎么办呢？我们在教会里面 create 一些，就是制造一些不需要很大的恩赐，不需要很高的灵程的那种的侍奉，比如说 give a ride、啊、接人到教会来。我们大概的这样的来统计一下，四分之一的人是被接来的，教会里面四分之一的人是被接来的，意思是说一百五十人到两百多人左右是被接来的，每个礼拜有这么多的人需要人接来，谁去接呢？不要请那些 已经花很多时间来预备主日学教主日学的人来接，让他们尽量利用时间预备主日学，好让他们精神够精神来教主日学，就动用那些没有别的侍奉的人，请他们在路上 pick up。 我们以前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所有的侍奉呢都要牧师知识们做榜样，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教会有700人吃午饭礼拜天700人吃午饭，就要需要20多家人来烧饭，光是饭一锅是这么大的一锅这么大的一锅，要十几二十家来烧饭，谁烧饭呢？他们说牧师要带头做领导，他们拒绝把我太太的名字放上去，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他说牧师要带头，要做榜样。我没有跟他辩论，所以我的名字在上面了三年，其实不是我主，但是他们说要这样的，让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牧师也做，所以你们也必须要做。后来我慢慢教导他们，开始明了恩赐有不同，岗位有不同，就让那些某一些人做某一些的工作，另外的人做另外的工作，后来他们把我的名字除掉。那么现在呢，我们光是这个吃饭的那件事情要动用80家，每个礼拜轮流动用80家来负责饭菜的预备。这些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一些灵堂上还在追求的过程，还在上这个基本课程的人，他们都不能有别的侍奉的时候，让他们来烧饭，他们觉得可以参与，他们很高兴，今天这一个菜是我煮的，你们有没有尝过啊？我煮的，他平常都煮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可以参与。比如说 nursery， 我们上一年我们特地登出来 nursery preschool 这些的班，我们需要弟兄们去 volunteer。一直以来都是姐妹们做，我们开始留意儿童啊，开始有一个问题 ，Is Sunday school for boys？ 他说因为老师都是女的，我们男孩子在这里做什么？Why must we be here？ 我们男孩子为什么要在这里？爸爸都不在这里，只有妈妈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男孩子要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求弟兄们来参与儿童主日学的教学。那么开始有一些弟兄们参与，非常好。所以 create 一些的侍奉的岗位，让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比如说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一受洗完了，我们这个招待部一定抓他们的，这个礼拜受了洗，下个礼拜开始要他们派这个程序单，这个很容易做的事情，只要他准时来，提早15分钟来，一定可以做得到，他就可以参与侍奉。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你能够动员弟兄姐妹都去侍奉的时候，那个教会有兴旺，就同心，大家就感觉这个是我的家， I have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我可以提供一些的服务。但是恩赐需要栽培，不单需要鼓励，需要栽培，需要眺望。所以呢，我们用各种的办法来upgrade 弟兄姐妹侍奉的那个岗位。主日学是其中一个，让他上完了主日学，充实了自己，他就可以帮助带领查经啦，劝勉别人啦，去布道啦，他有材料，他有把握去做。另外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也有一些的训练现在我们把训练的都纳入主日学的系统的里面，就放在那个 elective course 里面，那些呢是受邀请去参加的，不是公开的。比如说我们上一季我们开这个儿童主日学 grade 1 grade 2 and grade 3的教学法的训练，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的，我们由主日学部那个负责的弟兄姐妹他们去挑选，然后邀请，我们想邀请你来上这个课，上完半年以后你就开始教 by invitation。 另外我们的训练的方法呢，绝大部分是 on the job training， 就是一面做一面学。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主日学都有 team teaching， 我们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带领一两个没有经验的老师，在十三课三个月的里面，请他们教一课两课三课。那么他既然是 team teacher， 所以他每个礼拜一定来坐在那边，他特别留意看这个教员怎么样教。以前呢他只是留意材料而已，现在呢既然他被升作被派作这个 team teacher 了，他就不单留意内容了，他留意那个教员怎么样 present， 那个教学法他也会留意了，因为他很紧张，过两个礼拜他就要教了。OK， 所以在这样的那个 apprenticeship on the job training， 我们产生了很多能够侍奉的人。其实这个也是实际的需要，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事情，出差的出差率很高，常常都被派到别的城市去，所以如果一个教员负责一班的话，他一出差就完蛋了，没有人教，所以我们每一班都有两个人到三个人来教主日学，连儿童的少年的全都是。所以我们主日学动用多少人呢？我常常问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数目给我。大概从摇篮班到老年班，我们大概动用150到200人教主日学，那就是四分之一我们的人手，我们全部的弟兄姐妹四分之一参与教导主日学。他们回来说，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没有学的这么多，现在做老师的时候啊拼命学啊以前不会问的问题现在会问了，因为怕别人问了怕教的时候别人会问的，所以自己一定要先问自己。以前呢去上课就上课，到那边坐下来才听到底老师要讲什么，现在呢自己要去挖了，要去看参考书了，所以当起老师来他更认真了。 okay， 所以你能够动员弟兄姐妹在参与侍奉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 challenge， 一种的激励，让他们更加的长进。我们最近我们在考虑，我们教会要在以人为中心的侍奉上多花一点的精力。我们过去我们在组织上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建立教会不能只是建立事工，不能只是建立活动，建立教会必须要建立人，人才是教会的单元，那个 unit， 教会的 unit 是人。所以呢我们鼓励知识们去学习做牧养的工作，学习做个人布道、个人栽培辅导危机辅导，这个 crisis counseling marriage counseling还有这个灵命上解决人家的问题这些的这个牧养的工作。所以我们刚刚上个月开会的时候决定了，我们明年的知识会还是15个知识，但是我们要把6个知识分别出来，帮助牧师长老去做牧养的工作。每一个知识要负责牧养2个团契，一个团契是30人左右，每一个知识要负责牧养60个人，6个知识过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把14个部门规定成为8个部门，有8个知识去照管。我们就把我们的精力重新分配，减少放在事工上的精力，增加放在人的身上的精力。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需要训练，需要恩赐上的训练。Okay？ 好，当你有了这样的时候，这一切做起来就是为着要传福音，把弟兄姐妹信仰上建立了，生活上有 support 了，侍奉上的技巧有把握了，他出去带人信主。 我们把教会分成22个团契，团契就在住宅区里面，在住宅区里面带人，带人到团契，从团契里面他得到福音，就从团契里面带到教会来。这个是我们整个的 strategy。 好，我讲的太多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提议，有什么讨论，也许你来的时候你已经带着一些的问题，不是我这里今天讲的，没关系，你只管问，我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啊，我不一定能够回答你，但是最低限度我们可以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对 ，OK， all right， 主日学我们以前是一个部门，后来慢慢发展的时候，现在变成三个部门：成人教育部、青少年教育部、儿童教育部，就三个知识。OK， 成人教育部里面分成三种语言的源流：英语、国语、粤语。那么所以我们的课程都已经，这个 curriculum 已经都编了，所以照那个程序去做，那个就很，其实不难，很简单。那么青少年的工作呢，这个成人主义学，成人教育部，我的同工黄继荣牧师，他是专门重要教育的，他已经重要教育做了21年，所以他是专门做这个的，所以他去帮助这个部门去发展。这个青少年教育部，我有一个 associate 是8岁来美国，在这里受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然后教过中学，然后念4年神学。我们请他来全职同工，所以他是我的 English minister。那么青少年绝对全部是他负责了。OK， 他负责，但是他不做行政，还是 layman 弟兄姐妹做行政，那个部门的知识带领同工们去做行政，他从旁协助给他们意见怎么来做。所以在青少年教育部就包括了这个青少年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与青少年的崇拜三件事情，所以这三件事情都有 subcommittee 来负责。 OK， 那么儿童教育部呢，还是黄继荣牧师去 advise。那么他们下面呢又分了这个初级班，初级就是 4th, 5th, and 6th graders， 然后 grade 1, 2, and 3 是另外一个 subcommittee， 然后 kindergarten and pre-kin 就是 K1, K2， 就是他们叫做 K4 and K5， 就是4岁跟5岁。 OK， 那个是一个 subcommittee。然后K3, K4, and K5 3岁、4岁、5岁，那个是一个 subcommittee。 然后1岁、2岁另外一个 subcommittee， 那个是 nursery。 OK， 所以他们是4个 subcommittee， 一个知识，一个部门，这样的去做。所以呢，一这样分下来的每一个 subcommittee 所照管的人的同工大概只有20来30个，可能到40个。 OK， 那个是事务部下面的30组。事务部是一个知识管理，下面有一个 subcommittee 叫做30组。30组里面又分了 subcommittee。 OK， 里面有负责饭菜的是2位姐妹，在他们下面有80家，分成五个 team。 第一个礼拜的 team， 第二个礼拜的 team， 第三个礼拜的 team， 第四个礼拜的 team， 第五个礼拜的 team。 第一个礼拜的就是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是他们组，第二个礼拜的那个 team 是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的他们就要做，所以每一个 team 只是做一个月只做一次而已，其实不是这么重。 OK， 所以有饭菜的组，有这个经济的这个财务组，他们收钱来了付钱了这些等等，还有这个有一组是专门礼拜天在1个半钟头之内 分拆，然后收拾啊，这个场地安排，那个是另外一组。那个呢，是动用我们22个团契，把他们抬起来，每一个礼拜2到3个团契派人来帮助。只要把那个团契的名单一排出来，这个礼拜是哪两个团契，下个礼拜是哪2-3个团契，在程序表里面一登出来，他们就记得了。下个礼拜哦，是我们这个团契跟他们那个团契一起来帮忙，因为我们要在一个钟头，12:30到1:30，一个钟头之内，700多人全部拿到饭，吃完饭，收起来，全部清理，连桌子都摆好，就是说，在一个钟头之内摆了桌子，让他们吃了以后收拾，抹干净，把桌子都收回来。一个半钟头，因为1:30开始，这个木道班、敬礼班、诗歌班啊，六个诗班，还有各种的 subcommittee 的会议，都1:30要开始，还有260人的中文班要1:30开始，要用地方，一个钟头之内全部做完 ，OK， 这样的 efficiency 很高。
有没有当面他们
一起崇拜 ？OK， 我们就为此，我们有2堂的崇拜。我们这个讨论了好久，觉得必须要有2堂的崇拜，才可以应付3种的语言跟弟兄姐妹侍奉与崇拜之间的难处。因为如果只有1堂的崇拜，总有人 miss 掉。比如说他教儿童主日学，他就不可能来崇拜。OK， 所以我们2堂崇拜9:30。是英语讲道，郭语翻译。第二堂11:01，郭语讲道，粤语翻译，在台上，这样就3种语言了，都从台上直接听了。那么，凡是参加早堂崇拜的，留下来参加主日学或者教主日学；凡是参加5堂崇拜的，鼓励他们提早来参加主日学或者教主日学。那么，少年崇拜因为是用英语的。就跟早堂崇拜是一个系统，早堂崇拜也是用英语主要，所以少年崇拜跟儿童崇拜都在9:30。他们少年人、儿童也是9:30来，先崇拜，后主日学。那么他们从儿童崇拜到了中学的时候，他们就到青少年崇拜；到了高中第2年、第3年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自动的来参加成人崇拜了。所以我们的青少年崇拜到 grade 9，最多到 grade 10，他们自动就会过来了。那这样呢，侍奉的人也必然可以参加崇拜，地方就应用得更好了。因为如果你崇拜是一个时间，主日学是另外一个时间，你整个教堂那个会堂的用途啊，只是 50%， 因为你用礼堂的时候，所有的课室是空的。用课室的时候，礼堂是空的，所以是 50% 而已。我们这样的 double dagger， 就是把同样有的地点用了1倍的时间，用了1倍的活动，因为每一个地方都用2次。哎，还有什么问题？后面。OK， 我们发现凡是有很多恩赐的人，我们常常要鼓励他们去放弃一些，而不是鼓励他们去多接一些。因为能者多劳啊，他已经大家都一想到有什么工作都去找他们了。OK， 所以我们在2年前我们就开始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只限定你2份主要的侍奉，不要超过2份主要的侍奉。如果你做知识又教主日学，已经2份。如果你做知识又这个带领团契，已经2份。
当然了，当然，
他们都不是小孩了，都可以自己选择了。但是以前我们曾经有留意到有人6份的工作，他什么都接，最后什么都做不好。They just couldn't say no。刚才还有一位弟兄举手，对。
主日学教材用什么？
钱、okay。 我们是成人主义学，你说还是少年？成年 OK。 成人主义学我们是教师们自己编自己发讲义，但是我们有给他们的这个suggested 的材料的 material OK。 学生们呢，我们有给他们材料，就是说给课本，旧业新业这些的都有课本。课本的话，我今天有一些人拿到我这一份啊，这个是我太太编的一个目录，就是图书的目录，因为她是负责图书的。在这个图书目录里面，我们有主日学的教材，我看它编到哪里去啊，在前面圣经的 ，OK。成人主义学课程材料啊，有这些多半都是 Scripture Press 的成人主义学的教材翻成中文的，作者都是很好，这个Jean Getz 啊、John Stott 啊、Ray Stedman 啊，这些人所写的东西，现在已经翻译成为中文的了。那么这些我们有用。另外呢，就是天道书局所出版的那个研经道读啊，有一套的东西研经道读啊，每一本大概是3块钱到5块钱读啊，有一套的东西研经道读啊，每一本大概是3块钱到5块钱左右的啊，不是很贵的东西。那么我们也是用那个作为就是研经道读丛书啊，这一套 OK。那所以我们每逢开什么的课，我们都有assigned reading 给学生，然后有 suggested material 给老师。比如说我们的旧约总论跟新约总论，我们是用马有藻的那一套，这个这两本就是旧约道论跟新约道论这两本作为基本的课本，然后教员们有另外的参考资料 ，OK， 然后他们还会发讲义。Layman 是吧？
平常辛苦，出差上班啊，礼拜六还要受压迫，时间怎么来的这么多？
对，他们相当的愿意摆上，就是。我们问过他们，问过我们的知识们，你们花多少时间在教会的侍奉上？他们给我们的是平均从12小时到25小时一个礼拜，就所以更见得分工的重要。不然的话，你都堆在几个有恩赐的人的身上就没办法。刚才这位弟兄来和尚，好吗？
我想请问一下，像你们的教会应该是到了一个很具规模的教会。像通常在我们这些中南部还没有这么具规模，可能就以我们阿甘塔的教会来讲，大概现在组织机会是200人到300人之间不等。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发展成人主义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我们自己开始试着去先适合我们教会的教材，还是当初一开始就先呢，还是先用当地美国出的成人主义学的教材？第二个问题是有关青少年方面，我们的教会的青少年人数可能是20多人，所以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有必要替他们成立所谓英语的聚会？是不是有必要去全职的负责英语聚会方面？还就是我们在成人组织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些不是很多，大概在教会占20%的人有英语的翻译，这样子会不会减少到其他弟兄姊妹的中文
？OK。我们其实我们不是好像早期教会一开始就3000人啊，我们也是从60人开始到现在这个情况，所以我们都经过那个 struggling 的那个 period， OK， 所以我很了解你所讲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一个大石头一压下来都要你们这样做啊，看看先回答你什么问题，这个。主日学的发展，我今天所提出来的只是给大家参考，不是要你们就是这样做啊。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做，让你们有一个参考。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教会要重视这件事情，要推动这个事情，要好好去研究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教导的侍奉。OK， 那么如果你人手不够，你也没有这样的人可以编这个教材，你最好不要自己做，你自己做做的不三不四。Okay， 你还是借用那些专家所做出来的东西，已经有的东西 existing materials， 你尽量去用它。那刚才我说的那些呢是美国人的用的教材，他们已经翻成中文了，所以对我们多半从海外来的弟兄姐妹呢还是比较方便一点，虽然是翻译文章，但是还是比较方便一点。如果直接用英文的材料的话，恐怕不一定是这么方便。我们就发现让他们有 choice 的话，他们宁可选用中文看。 OK， 那么如果他们要看英文的话，随时可以买得到，因为这些都是英文翻译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多半还是要求我们就给他们中文材料。那么所以尽量的利用选用已经有的，到你能够自己去 handle 的时候，你采取自己做啊，不要这么笨，一定要呵呵自己做出来。至于你开的课程，刚才我说要十五六年才可以读得完的课程，那这个就要用的人手很多，而且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program， 还要开三种源流、三种语言的课 ，parallel 的课，你明白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动用这么多的人，是这个原因。那么其实你们可以不需要开这么多，比如说那个第一年的那个 Christian Basic， 那一年是应该有，我是觉得无论如何那 Christian Evidence、Christian Doctrine、Christian Life and Christian Witness 那个应该是最基本的课程。然后呢，旧约跟新约你可以轮流开，今年开旧约，明年开新约，那你就是一般就够了。我们是同时开 ，OK。然后其他的那些 elective courses 啊，我们是同时开，让大家弟兄姐妹去选，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学生来选这些的课，对不对？你没有这么多的学生，你何必开这么多的课呢？也没有这么多的教员，所以可能你今年只是 offer 一个旧约里面几本书，明年你 offer 这个信徒生活里面的一些特别的专题，你只开一班而已，所以总共你开三班就够了，一个 basic course， 一个 survey course， 一个 elective course， 那就可以应付教会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需要，三班就够了，你明白吗？所以你可以 downscale it， 就可以办，就办得很好。另外有一些的原则办法还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Southern Baptist 他们用的方法呢是用小班，每一班四个人八个人，最多十个人就一班了。那这样一来呢，教员可以不是一定很有把握的人，因为他只是 handle 一个小班。 Temple Baptist 呢，他们用的方法呢大班，他们最小的一班400人。Temple Baptist 是出名的，他们开的班都是大班，他们用最好的教员，他们甚至花钱到神学院去请神学教授来教。如果那个神学院不在他那个城市，他给他飞机票，每个礼拜飞来教最好的班。Okay？ 所以 Temple Baptist 现在在美国最大的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最大的都是 Temple Baptist， 他们都是6000人、8000人、10000人一个主日学的，所以最小的一般是400人。他们用最好的老师来教，那么就全体一起上课。Okay， 这个是两个 extreme 的 philosophy。Okay， 那我们两个 philosophy 的当中，我们用一些没有太有把握的教员来教小班，然后我们用一些很有把握的教员，比如说我的全职同工，他们去教那些班都是大班。Okay， 我们两个 philosophy 都用。刚才还有问了一个问题，第二后面那个问题。青少年 OK， 翻译其实是一个过渡的方法，有胜于无，但是呢并不是太有果效，特别是由中文翻英文。中文翻英文有很多的难处，第一，中文是没有文法的，只有语法， 英文是很工整的文法，中文呢常常是放在后面来表达的，英文要放在前面。所以那个讲道的人如果用中文讲，他不明了这个英文的 structure， 他讲出来讲到一半他停了，这个翻译就翻了，翻了以后下面那句原来是 qualifying phrase， 应该是放在那个英文的句子的最前面的，所以当他再翻的时候啊，古古怪怪。我们这些两种语言都听得懂的，觉得那个翻译的还翻得蛮不错，每一句每一个字都翻过去了，没有错误啊。但是那一般只能够听一种英文的，他听起来怪怪的，上面下面接不起来，所以他们的 complaint 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所以中文翻英文不是很 effective， 而且呢能够用中听了中文翻英文的人都是海外来的，在本地讲的他会讲英文，但是不会听你的中文，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做一个有效的一个翻译员。那么这个外地来的海外来的翻译成英文呢，那个英文还是中文的英文，不是道地的英文，所以难怪他们听不懂。 OK， 所以我们教会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以前也是用翻译，我们是讲台上讲国语翻译广东话，然后用耳机翻译英文。已经找一个十二岁来美国的一个弟兄啊，十二岁就来美国了，他完全讲美国人的英文的了，让他来翻译，也翻得相当好。但是呢青少年他们可以 tolerate， 因为父母带他来要他坐在那边他就坐在那边。 OK， 自己来的那些成年人没有一个留下来，他听两次他不要，他说他是二等公民，在美国有这么多的好的美国教会，他何必一定要来坐在里面 tolerate through your translation， 对不对？ sit through your translation， 他不要，他跑掉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听见一个这样的 argument， 说其实我们当中要听英文的人不多嘛，何必要替他们翻译。其实那个 argument 是完全错误的 argument，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考虑到他们，没有好好的为他们来预备很好的英文的讲道，所以他们只有这么少人，你明白吗？ Chicken and egg 搞错了，这个因果导致啊。所以我们五年前我们开始两堂崇拜的时候，一堂坐不下了，我们必须要两堂的时候，我就坚持我们增加一堂的崇拜，我们用英语讲到翻译过语。因为我们从海外来的都考了550分才来的，对不对？绝对不会听不懂那个英文 right， 所以用英文讲到，他已经绝大部分都已经听了一大半了，然后翻译中文的时候很容易了，哪一个弟兄都可以来翻译，因为他只要听不懂，他口齿伶俐，圣经熟，就翻出来了，对不对？翻中文不难嘛，很容易。所以我们从开始我们就这样做，发现我们能够留得住那些讲英文的人，我们才可以发展这个英文的工作。 OK， 那么我讲这些话，你们觉得哎呀，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何必考虑这么多？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先把远程的问题先考虑了，然后才来看我现在我们教会是到什么程度。很多很多教会犯一些这个行政上策略上的错误，是因为他没有先看那个远程的考虑，每一个都是挨打的。今天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找一个最方便的一个方法来解决它，但是那个最方便的方法不一定把你带到一个理想的地步，你明白吗？所以我宁可你先听一听那些已经考虑过了又做过了已经跑得很远的那些教会那些的情形，把他们的经验告诉你，然后说哦，原来我们考虑这么多的事情才能够达到那个理想的情况。所以你们现在考虑你们现在的 local 的情况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那些远程的 long term 的那些的问题，不然的话你只是 postpone your problem。 比如说我很不赞成 在美国有很多的华人教会，为了要应付下一代的需要，快快的请一个 ABC 来，就把那个工作都交给他，没有去考虑远程的问题，就这样。哦，那容易嘛，很简单嘛，请一个 ABC 明白 ABC 的情况，就请他来把一些工作都推给他，让他做，给他 free hand， 我们不要去管他这么多事情，就让他做。他没有想到，好，他就做了，做了三年、五年、七年的时候，人会长大了，现在十三岁，七年以后就二十岁了。现在十五岁，七年以后就大学毕业了。OK， 所以这帮人长大了，开始发现这个教会，两个教会，你明白我意思吗？两个教会，两个讲台，两个领导。那个人说：“哎呀，不行啊，我们要来在知识会里面来，哇，协调协调了啊，怎么样的？要一个知识会，两个 congregation。”那个是。事后才想到的，那个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心情。你去看一看，现在他们开始受这个恶果了，好多这样的教会，里面三个 congregation， 国语的、粤语的、英语的，请了三个牧师，三个助理牧师，上面有一个主任牧师。主任牧师以为啊，只要我请一个国语的负责国语团的崇拜，请一个粤语的牧师负责粤语崇拜，请一个 ABC 来负责这个英语崇拜。那我就可以在上面看一看这个教会就好了。其实他这样做牧师啊，他是无兵司令的，他是没有羊的牧人的，你明白吗？他的羊不来找他了，他根本不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不认识他，他的羊都有他自己的牧师呢。好些教会都是这个问题。我知道在北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一年里面除了主任重新再来，其中有实质的时候连整个 congregation 带出去、okay? 很大的问题。那种的情形就是我昨天晚上讲的，你们我们他们三个 congregation 彼此没有来往。你说我们一个知识会没有用的，你的知识会只是从三个 congregation 来的人的领袖们在那边谈判而已，说的不好听是谈判而已，不是同工。因为彼此在生活上没有来往，有事情才来讨论，就是据理力争，要争我们这里的利益，你们他们我们。所以远程的考虑你要现在就要考虑。所以我一直的在北美华夫会在什么地方，我一直的强调，我一直的坚持，如果我们除非我们不建立华人教会在北美，如果我们要建立华人教会在北美的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沟通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要感觉我们能够彼此接纳，三种语言的人要能够相处，要成为一个家。要做这样的一个教会，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教会很不容易啊，但是我宁可现在付代价，免得以后才来面对问题。所以我们四个同工，我们四个同工都是全体弟兄姐妹的牧师。我在英语，我用英语讲道，我也用国语讲道，我有的时候也用广东话讲道。所以全体的弟兄姐妹都是我的羊，我的同工，我的 associate pastor 也是。当我让他们讲道的时候，他们两堂都讲，所有弟兄姐妹都要听他。我遇见过一些的教会，他们的 OBC 跟 ABC 两个 congregation， OK， OBC born Chinese， American born Chinese， OK， OBC 的教的弟兄姐妹看那班 ABC 看得很不顺眼，觉得他们没有文化， OK， 觉得我们教会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所讲的东西他们都不听，都没有照句去做。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那班呢，不是听你的牧师讲，他们是听他们的牧师讲，你明白吗？因为他们另外有一个 ABC 牧师啊，而这班成员 OBC 啊，从来没有听这个 ABC 的牧师讲到的，这班 ABC 也从来没有听这个 OBC 牧师讲到的， 难怪这边看那边不顺眼，那边看这边也不顺眼。你明白问题在哪里？因为其实是 你是两个教会 under one roof， 勉强把他们挤在一起而已。那我们教会是建立一个教会，建立一个教会，在我们当中有一个 spirit of tolerance， spirit of acceptance。你无论在我们教会里面讲任何一种的语言，你站起来讲话，大家不会排斥你，不会觉得哎呀你们我们，就是我们不能讲你的那个语言，最低限度我们已经听惯了你那个语言，因为在讲台上面三种语言都用。你说哎呀翻译很麻烦，要花很多的时间，不真的花很多的时间。你看我家这样讲话，用一种语言讲话，每一句中间都要停的，对不对？我不可能不停的，我一定停。停是一种技巧，停的时候我要看反应。如果一个人讲话不停的，你听了15分钟以后啊，下面他讲什么你听不进去。如果他停的话，你有反应了，你可以听得进去。所以停是一个讲话的一个必然要有的一个技巧，有的时候甚至要停久一点。OK， 所以我讲5句话，翻译的翻译5句，他就用我停的时间来讲，我没有多花时间。你看我这样，我说我没有多花时间，然后我眼睛这样弯一弯看一看，那个翻译的时候已经讲完了，对不对？他没有多用时间。我发现我在教会里面有翻译给我，有人给我翻译的时候，我讲的要讲45分钟的道，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说没有翻译，我照讲还是45分钟，没有减少。
从开始到结束
什么
样
的？我讲到的时间45分钟，
一个半钟头，
一个钟头零15分钟，如果有主餐的话，一个半钟头。
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刚刚同时提到，我们教会很大，分成22个团契，团契是按照它的 function， 刚才说是划分，把它分成小的，同样的 function 分成22个。
OK， 我们有分年龄跟语言。OK， 我们有两个，长辈团契，一个国语，一个粤语。哎，那是告诉我还有15分钟。然后呢，我们有10几个家庭团契，其中有一个是粤语，有一个是英语。绝大部分是国语，因为国语的人还是多。这些家庭团契都在社区住宅区里面，分区不同的区。
所以同样发现的是，因为居住的，所以本身还是有它存在的。
对对，因为它是分区，我们要应付分区。因为 Houston 很大，我在 Houston 光是探访，我一年跑4万英里，我太太跑15000，所以我们两个人跑55000。2年我们就要报销一部车子。我来美国7年多，没有到8年，我们已经买第5部车子。Okay， 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我们必须要分区。然后再下面呢，就有 Young Professionals， 有3个团契，国语、英语、粤语。再下面有4个大学生团契，是国语、粤语、英语 ABC， 4个大学生团契。再下去有少年团契、儿童团契，然后有姐妹团契。
到
ABC
OBC 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中国教会 OBC 的存在是不是变
成过渡性的？ OK， 这个是 Yes and No。 Yes 从 individual 来讲，你我都是过渡时期，生有死，死也有死，我们都要过去。 OK， 是真的，是真的。我们既然生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在这里建立家庭，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是在 acculturalization， 我们正在同化的过程的当中。虽然我们中国人对同化还是这个距离很强啊，我们要说我们皇帝的子孙，这个龙的传人什么什么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大的抗拒力，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同化的过程的当中。那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是 我们尽量希望可以同化他们，他们生来就是美国人，我们只是说 你要不要 忘记你的 root， 所以希望把他们拉过来啊 ，OK，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必然的，所以是 yes， 但是呢，反过来说是 no， 什么 no 呢？以整个趋势来讲，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现在呢，有多少的中国人在美国呢？86万，有多少在大陆呢？100,000。这个如果移民条例不改的话，每一年总有40,000多人讲中文的进来。所以我说 no， 我们不可能有一天全都变成英文，因为每年继续有讲中文的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工厂，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当中有很多人有办法总要来，对不对？来，所以呢，以这个整个趋势来讲，中文在北美不会消灭的，还是有需要。
教会有两堂崇拜，那么私班的服事是怎么安排？
OK， 我们有6个私班，基本上就是早堂私班跟午堂私班，那个是基本的。Okay， 就是他们会 commit 说，哎，我参加早堂的，因为你不可能经常的 switch， 你参加早堂崇拜，你就参加午堂的主日学，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你的课程都在那边。你参加午堂的话，你就参加早堂的主日学，你的老师、同学、课程也在那边，所以这个不会太大的变动。所以参加私班的侍奉也是这样，不会有太大的变动。OK， 所以我们有早堂私班、午堂私班，然后我们有一个长辈私班，我们叫他千岁私班，这个只是随便讲的，就是说他们每一个都是60-70岁了，那么、这个30几40个长辈啊，那个2000岁了，2000多岁了，他们很高兴的。每2个月他们会在限制一次在午堂。那我们有一个少年师班，就是 teenager 的师班，他们也是每2个月限制一次在早堂。他们每一个月限制一次在早堂。然后我们有一个儿童师班，是4年、5年、6年级的，他们是每2个月在午堂限制一次，跟长辈们调换。然后有一个幼儿师班，就是1年班、2年班、3年班，他们是随时预备好，我们就让他们来唱一次。OK， 所以师班的侍奉多姿多彩。
那个青年师班跟少年师班是用国语唱的这
种英文？英文。青年师班英文。对，
我在带那些青少年，就是青少年人。我给他们选择余地的时候，唱国语，唱英文，没有人要唱国语，因为大部分在美国生的，那稍微深一点的文言文，他们就没有办法，
对，
唱也没有办法了解。
1、2、3，三个。
现在那个大陆的学生跟学生说到美国来，你们教会怎么想到吗？有教会有没有支持？
OK， 后面的那个是 no， 还没有做。OK， 前面那个问题是我们发现大陆来的学者在 Houston 来讲呢，绝大部分是医学的研究医生。那我们是离开 Medical Center 很近，只有10分钟之内的车程。我们在 Medical Center 那边有一班的弟兄姐妹，就是。做学生啦，做研究啦，那些跟他们是同事，所以呢，都是由这些的弟兄姐妹个别的带来，因为他们都没有车子，每一个都是接送来的。那来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他们喜欢跟我们讲英语的人来往，过于跟中文的人来往，这个是他们自己选择的。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OK， 所以呢，他们参加我们的英语主日学，全部。没有一个参加我们中文主日学，全部参加英语主日学，那也很好，反正我们英语的人少一点， 他们一来了就补了我们一些的空缺。那么他们参加团契的话，参加我们英语团契，刚好我们的在 Medical Center 那边有一班弟兄姐妹都是参加英语团契的，所以就很配搭，所以就是这样的个别的来。然后呢，我们在礼拜一跟礼拜三有两个不同的查经小组在 Medical Center， 由我们的英文的弟兄姐妹来带领，就其中有一半参加的人都是大陆的学者，我们就是这样的来带领他们。OK， 我们有15位知识，基本上知识到现在为止还是负责事工。那我们有4个全职的同工，就是牧师传道。那么今年开始，我们刚刚设立了长老。我们本来我要求设立7个，后来提名只提到5个，接受的只是2个，所以我们现在有2位长老。我这个礼拜一晚上，这个礼拜一晚上回去就是第二次的提名，明年的长老。
每个人都花上12小时到，基本上花上12小时达到这个。
OK， 长老跟知识们的工作的分配，我们做了很详细的圣经的研究，然后写了 paper 来 present 给长执会。我们把这两个职分划分清楚，知识们的工作是以处理事情事工为主要的任务，所以他们要做部门的部长来做代理。长老们是协助牧师传道来做牧养的工作，所以我们的长老是牧养的长老，不是智慧的长老。如果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我们的长老不是智慧的长老，是牧养的长老。所以他们我们就两，因为我本来要求7个，因为我们划分的时候我们觉得休省最少要分7个区，我希望每一个区有一个长老，那现在只有2个的话，所以我们只有2个区有长老，他们就在那个区里面来做探访、布道、关怀、辅导这样的工作。当然他们也教主入学，也开始帮助我讲道。
刚才提到那个4年还各种不同课程的教学在教导方面，那这个是在什么时间？
在礼拜天与主日崇拜同时进行，早堂崇拜同时有主日学，午堂崇拜同时有主日学。参加早堂的人留下来参加主日学，参加午堂的人提早来参加主日学。
这个教学是定在主日学里头。
对，刚才你们两位举过手，对不起你先讲吧。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刚刚牧师传道看完的工作，你们传讲你们传的工作，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可能没有时间回答，但是我的问题是说，能不能请牧师去问一下你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教会那么大，那你跟同工和执事之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目前你有发现什么问题，能不能讲一下
？OK， 好嘞 ，OK，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听了第二个，忘了第一个啊。哦，探访的工作，我们就很明白，我们没有办法把探访的工作交给几个人做，光是这样就变成神街了，在路上跑，经常都在路上。我们从南边到北边，两家最远的彼此相距120英里，就是台南到台中到台北，香港到广州，Alabama 到 Georgia， 所以呢，我们绝对不可能几个人在那边照顾，所以我们分了这么多的分区的团契。我们是通过团契来做关怀的工作，所以团契有团契的同工，团契有团契的辅导，然后现在我们设立长老知识们来做这个团契的这个牧养的工作，所以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system 来达到这个探访关怀的那个目的。然后我们传道人做的探访工作是怎么样呢？基本上就是 crisis ministry， 就是所谓危机辅导， 都已经应付不了了，进医院的，家庭有问题的，家庭没有问题预防的，这些等等，然后就是有慕道的要跟他讲道的，有跟他劝他信主的，传福音的，有刚信主我们要去 follow up 的，我们传道人做这个，来，彭弟兄，
你说这个四个工作啊，假如我是刚信主的，或者说信主一年啊，那我会参加一个主日学会，然后我会属于一个
团契，
然后我也会慢慢参加一个侍奉。那么我所经过的这三个，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呢？还是我会在一组的主日学认识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得安慰参加团契就是另外一组，然后侍奉又是另外一组，这三个重的关系？
对，通常是不同。基本上是在团契里面，团契是你稳定的 support， 因为你的团契，如果你是青年人，你就是在青年团契，你年龄跟他们一起长大，所以总有好多年的时间在同样一个团契里面。你在如果是成年人，你在你的社区里面参加你那一区的团契，如果你不搬家的话，你一直都是在那个团契，所以那个是那个 continuity，那个是比较不改变的。那比较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主日学了。主日学因为你的那个社区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你的邻堂，对不对？所以你到主日学那边去就有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教员，你是为着你所要得的 content 来选科。那么这样一来呢，侍奉的话就看你的恩赐了，对不对？但是侍奉呢，通常都会相同的团契有类似的侍奉，因为呢这个是很自然的。比如你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被选作事务部里面的膳食主，他要找人煮饭的话，他第一就想到他自己团契里面的人，所以侍奉里面的配搭通常是与团契有关。那么这样呢，所以有中的关系也有横的关系，的时候在你在教会里面就不会说好多年你只是认识那几个人，你会因为参加主日学参加侍奉的缘故，你的那个交往的范围就越来越广。但是当你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的时候，我们还是提醒劝勉你不要放弃你那个 support group， 那个是 depth， 那个是深度，其他的那个是广面。好，我们还有一分半钟，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问题我明天才回答，好吧，姐妹。
我觉得在北美教会很多是由团契变成一个组织叫做教会，但是据我所知，有的教会还是没有牧者，那么神牧师觉得最应该的
就是在没有牧者的带领之下最要留意的事情是什么？最要留意不要让信仰不纯正的人混进来。这个我看见好多好多的例子，有的不是混进来的，有的是被请来的，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听说某某人有一个人很会讲道啊，我们应该请他来啊。其实你不真的知道他信什么，你只是听说你就请他来了，他一来就讲啊讲啊，这样就把查经班长把小教会就带往一个方向去，然后呢他又走了。那种的观念是带进来了，那种的 practice 带进来了，但是又没有人 follow up， 那么有一段的时间就摆过去，然后呢又来另外一个人了，就摆过来了，那么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过程的当中就越来越对信仰不清楚。我觉得这个是最最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固定的领导，无论是有长老知识或者有带领的弟兄或者有牧师传道，固定的带领在信仰上面 来引导，我觉得这个还是最重要。其他的那些怎么样做啊，那些 how to 那些办法的事情，那些都是次要。信仰影响一个团体最要紧。好吧，我想时间就到此为止，我们明天还有一个机会啊，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来讲。我不晓得你们对明天的时间的用途你们想怎么样，你喜欢我也讲一点吗，然后才来问吗，还是你们已经听得我很厌烦了，宁可你们自己讲，那我就坐下来听没问题，反正我明天要领四个聚会。先还是有一点点的讲论。好，也许我就讲 leadership， 讲一点点关于教会的 leadership， 哎，跟一些教会增长的一些原则，这两方面我都有了材料，今天没有收出来，你有机会讲。好，我们祷告结束。恩主，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所参加的教会查经班恭敬的仰望你，因为是你的家，是你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的教会，你爱我们的查经班，超乎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愿意你在教会在查经班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然后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摸索的当中，我们没有方向，没有路线，没有计划，没有头绪，我们实在需要彼此交通，互相分享，把我们侍奉的经验彼此参考，好让我们可以一同的来长进。所以为着这样的夏令会，我们感谢主，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侍奉上面更有功效，更能够荣耀你的名，更使教会被建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